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2月24号到3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为何而修？作者 Arnold， 法国。当人们询问大法弟子们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大法时，大家都会从讲真相的角度谈到大法能让人强身健体、祛病健身、教人向善、做好人等等最浅显的常人易于接受的道理，这是向常人讲真相所必须的，不能讲高。但如果是在大法弟子内部探讨这个问题，或者是大法弟子问问自己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大法，作为在法理上的切磋或思考，相信不同的同修会有不同的答案。对于这个问题，有的同修说我要跟师父回家，有人说我要返本归真，或者有的说我要建立威德等等。由于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了每个弟子对大法本身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它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这个问题谈起来很大，宇宙在正法中，万古以来师父第一次把宇宙的特性真、善、忍根本大法传于我们，这是过去连最高的神都不知道的天法、天理。这么大的法传下来，不仅仅是为了度人回归与纠正变异了的旧理，还涉及到正法和新宇宙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在这些方面来看待我们的修炼。早在1997年，师父就告诉过我们物质是如何形成的，怎么组成的呢？这个宇宙中有法，这个法就是我们讲的真、善、忍。这种宇宙的特性把这个水组成了最初期的、最微小的、最原始的物质单一粒子，也可以把它叫做最原始粒子。可是它是单一的，它什么也不是，就像一个水泡一样。那么再把两个原始的粒子加在一起，再组成更大的原始粒子，然后再把两组两位一体的粒子合成更大一些的粒子，这样不断地组合下去，直到不同层次的粒子组合成各种物质的外形，生命、物质、空气和生存所需的光、水、时间等等等等。粒子会有不同的组合方式，我们今天叫做排列程序。旧金山法会讲法，我理解到人的身体甚至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是由物质构成的。那么我们的思想身体里从宏观到微观也有此种组合过程，至始至终也都是由真、善、忍特性将我们的粒子层层组合生成的。因此生命必须符合真、善、忍宇宙特性，否则就意味着自行解体。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一些沙子般的小磁铁因具备磁性互相吸引，从而组合成了一个大物体。这时如果此物体失去了磁性，那它就会立刻像一堆沙子一样的解体散落在地。我记得师父曾经讲过， 任何物体都是活的，都带有佛性，只不过是任何物体都会发生疲劳。除真、善、忍这种特性外，派生物质发生疲劳的时候，那么就面临着很危险的问题，物体风化、腐烂，也就是物体解体。物体解体从广义上讲，那就是低层宇宙败坏，法不灵了。转法轮卷二，在大屿山讲法。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们将成就更大的穹体范围，里面或许要包容无量众生。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修出的金刚不破的正念，其实是学大法后同化真善忍大法的体现。只有同化了宇宙特性，才能从微观到宏观保证各层粒子的稳固组合而不散掉，因此大穹的坚固和稳定。换句话说，如何成住不灭，就要看其是否同化了真善忍法轮大法。通过学法，我们知道过去旧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是因为旧宇宙法理的智慧存在着它的极限。旧法中产生的修炼复元神的那些方式，也讲返本归真或强调回归天堂，但是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它们都是成住坏灭之中的造化，终将归于坏灭。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时，当有弟子问旧法理与新法理有重叠的部分吗，师父回答说差异很大，根本问题是不重叠的，过去的基点是未思的，而大法造就的一切是不止我的，有一些具体问题是同样认识的，善与恶的具体表现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东西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生命将来是越美好了。这让我想起了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时教导我们的，过去的修炼人说，我在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在修炼，我要成佛，我想要达到什么，其实都没有离开那个思。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是真正纯正的无私的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才能达到永远不灭。我悟道，如果站在未思的基点上讲真善忍，就不是真正的真善忍。这就好比旧宇宙中有些表现的好像还挺和气的破坏大法的乱神，其实那是一种变异了的善。同样在我们修炼或做大法的工作时，基点纯正的去做，就能起到好的效果。谈到修炼，大家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叫做师父找徒弟，不是徒弟找师父。成为大法弟子也是一样，是师父生生世世和我们结缘，给我们受记，在今生今世又通过各种方式引领我们得法修炼。记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时说过，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他，这就是理。在这个所谓的现实生活中，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选择了修炼大法，实际上师父告诉过我们，世间的理是反过来的。那么我们成为大法弟子，在高层次看，其实就是师父、大法、宇宙的选择。作为被选择的生命，大法弟子所担负的责任也是无比的重大。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过，如果只把个人的圆满当作是最高的事，我说那不配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并且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时也告诉我们，你们修炼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圆满， 你们要救度众生，你们也在帮助未来众生开创未来。可见大法弟子为什么要修炼大法，与正法中救度众生开创未来紧密相连。从这一点上看，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因为那是大法弟子的责任，而不是随着性子高兴了就修炼，不高兴了就不修炼的。因为那涉及到了无量众生能否走入新宇宙和未来大穷的圆融不破。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为什么要精进修炼大法，与一个常人为什么要开始修炼大法，这两者间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同时我们都知道，一切旧宇宙的各种佛道神诸法门都在正法之中面临走向未来与否的选择与被选择。师父告诉过我们，未来的宇宙，未来的生命是什么形式，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以什么样的法和度人的方式留给未来，这不是过去的生命能够决定得了的，也不是哪个生命能决定得了的，再高的也不行，因为那是未来的需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可见对于宇宙历史的今天，即便是旧宇宙最高的神来传他那一门的法也毫无意义，因为那都不是未来的需要，而只有师父所传的大法才能指引生命走向未来。谈到旧宇宙的修炼，师父还讲过一些具体内容。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过去大家知道有许多修炼人都是复元神修炼，他们的师父面对这些事情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身体在修炼中他们根本就要不了。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旧宇宙中其他法门的修炼无法去除人主意识上的执着心，而只能修炼副意识。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们的师父们能力不够，无法去除那些大山。那么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些神通广大的大觉者们怎么会在这个问题上无能为力呢？我理解到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如果一个世人代表了他背后庞大的天体和众生，那么这个人的一切境遇思维习惯都会与他所代表的巨大天体范围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不同的人的特点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其实源于他们背后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的宇宙体系范围。由此在人中，那些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就可能导致不同的执着心的产生。然而一旦这个人要修炼了，要去掉那些执着心，这时就涉及到了那些棘手的问题。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根源，人在常人中执着心的产生归咎于人在三界层次境界低，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在不同层次包括高层宇宙走入末法后层层的变异因素导致产生的执着和观念。尤其今天的人们都是有来头的，所以这个问题就牵扯得很高。一路追溯上去的时候，我理解到这是人们背后的宇宙体系在旧宇宙中的局限，体系自身的不足和变异造成的。表面上看起来简简单单的执着心，却直接涉及到了巨大天体的问题。要想解决，就必须重组那些宇宙天体，根除高层变异因素，予以其更圆融的宇宙结构，并赋予每个穷体相应的更高智慧，来杜绝再次变异之类的事情发生。 完善各大穷体体系，这当然是普通的觉者做不来的事情，因为这是正法所要做的，只有伟大的大法师父才能做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时曾说过一句话，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没有辜负大法造就你们所付出的那一切。这句话让我深深感受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特殊生命的神圣和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同时感念大法造就我们和师父成就我们时的巨大付出，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不易。大法为我们付出巨大，师父为我们几乎耗尽了一切，为什么我们在除恶时打出的能量那么好使？为什么发出的正念那么管用？为什么宇宙众生对大法弟子那么尊敬？师父告诉过我们，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所得到的那里融入了我多少东西在里边？瑞士法会讲法，大法徒，我们不同于宇宙其他的生命，我们负有使命，来自于不同的遥远的大穹，是由最伟大的大法所造就的，要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履行神的使命，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这不仅仅是责任，也是生命最大的荣耀。因为人的语言非常的有限，有些地方可能没有表达清楚那么大的内涵，同时由于文字内容涉及到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宏大天体大穹正法，总觉得这人的语言达不到那样的尊敬程度，也都是个人所悟不敬不当之处，恳请师父大法和同修海涵慈悲指正。何时
摆正与大法的关系，作者徐云。这几天通过静心背法，不断地查找自己，一点一点地往下挖，发现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一直没有非常清晰地显露出来，到今天才比较明朗，就是摆不正大法与自己的关系。回头看来，从修炼的初期到后来的进京上访，到后来到劳教所、监狱被迫害，以至于出狱后做三件事的过程中，一直都是有意无意的在表现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证实自己如何有两下子，在不知不觉中把大法放在了次要位置上，也知道要用心学法，可是这个用心的目的却不存，那就是想从大法中获得智慧和超能力，以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是有所求在学法，说得重一点是想利用大法，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让我想起旧势力也是摆不正关系。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道，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可是旧势力不是这样干的，他们是把他们的选择作为根本的，而把我所做的一切作为为他们所要的那一切圆融，整个反过来了。我不想给他们定太大的罪，此时我不想说出什么罪名来，但那是绝对错的，绝对不能够那样的。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本末倒置，根本上就是放不下自私自我，把自己摆在第一位，
其他的都是为我所用，而实际上应该是把大法、正法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把我为法所用。从自己的一些执着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我修大法了，我会有福分，潜意识中想可能说不定哪天会被提拔当个领导，或者做个什么生意就有钱了，有钱了对讲真相更加有说服力。实际上自己还是想在人中过得体面一点，想通过有地位和富有让人看得起自己，说白了还是想通过学法修炼给自己带来人中的好处。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反修与戒功这一章节中说，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他觉得在有生之年还有很长的路，还想要奔奔奋斗一番，达到一个常人的什么目标，所以一旦出了功能有了本事的时候，在常人社会中往往他就把它作为一种追求个人目标的手段了。就像那个想利用大法来达到治病目的的人，他也相信大法，也练功，也告诉人家大法好，甚至于做了很多事，但是他一直在想，我做了这么多，我的病应该好了吧？实际上他还是想利用大法来看好他的病。就像自己做真相资料了，什么都不要影响我，饭让别人做，孩子让别人去带，衣服让别人去洗，谁也不要影响我的大事。实际上已经走入了极端，为了做好事而不顾牺牲别人的利益，别人的时间，看上去好像挺对的，其实已经偏离了大法的要求。当然做得越多，可能对救度众生越有好处，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可怕的执着，是不是也想从中得到的越多，或者做得越多越证明自己有能力。虽然这个意识不是那么强，但是自己肯定有这方面的执着，要不为什么时间一长还要算一算自己做了多少呢？是不是在给自己算功劳呢？即便是为了自己的圆满，那也是为了我，也是不符合新宇宙的标准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不可被利用中说道，想利用大法的本身就是最不容恕的，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肃的。怎样摆正大法与自己的关系？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剩下的就是在实修过程中怎样按照师父讲的去做。以上是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不见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同修夫妻的责任，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最近看了《明慧周刊》上夫妻同修间各要严守心性一文，深有同感。文中说，昨天丈夫同修对我说，这个床单起满纤维球，还起静电，我一看这个床单是他买的，马上说，我说你买不好东西嘛，还不服气，你看看怎样，同样价格，你看看咱买的多好。后来静心一想，就这一句话暴露了多少人心呀，指责心、瞧不起人的心、怨心、利益心、欢喜心，还有显示心等等。这段时间对他说话经常是这种态度，修他不修自己还不自知，遇到事先看他，挑他的毛病，他要反驳，马上就让他向内找，盯着他，看他做事这么不顺眼，那么不合意，想管着他，过后也觉得这样不对，不应该这样。有时一遇到事，当时又忘了，不合自己的意愿就指责他，甚至又生出了气愤的心理。我就是这样的人， 而且是数十年来一贯如此，甚至比同修作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前一段时间加强了学法，督促自己向内找，在师父点化下，我看到了由于自己总是指责埋怨同修丈夫，给他增加了很多负面因素，使得他读法背法错误多的现象总不能改观。当我明确意识到是我自己的人心影响了他的学法提高时，师父就把我另外空间那不好的物质拿掉了。这时我发现同修丈夫有很多地方都比自己修得好，尤其在讲真相救人方面更是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有时一遇到事就又想指责他，有时嘴上不说，可心里气得不行，甚至还在心里骂他，也知道不对，但就是一时改不了。大约一个月前的一天，我学习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师父说，作为女人啊，也要体谅男人。女人啊，你们都想让自己的男人，自己的丈夫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可是你的表现却是时时在欺压他，你把他管得像个女人一样。众笑，这怎么男子汉呢？整个的社会都形成这种形式的时候，你们想想，这些个社会中的男人都变成了男女人。众笑，女的都变成了女男人。众笑，这是阴阳反背呀。学到这里，师父点化我一下子明白一个法理。以前学转法轮，学到师父讲的阴阳反背、阴盛阳衰的天象变化时，总觉得那是天象变化，离自己很遥远，与自己没关系。学习师父这段讲法，忽然明白了整个的社会形成的这种阴阳反背、阴盛阳衰的形式，原来自己一直在起着推波助流的负面作用呀。自己是跟着师父助师正法来了，师父让我们节制事下流，红银二普照，学法得法十多年，师父这段法也已讲过六年了，可直到今天自己还一直在推波助流，对师父正法起着负面作用，真是愧对师父呀。写到这里，我已经难过的泪流满面了。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我一定改，一定改，一定改。继续往下学法，师父说，当然这个社会形势就是这样，我也不强求你们非得怎样。我们有些女学员确实能力很强，也有些人确实不简单。笑，能力上有时候超过男人，但是你们很多时候确实得考虑男人。修炼人，你在哪都是个好人，你要考虑别人，在家里为什么不能考虑体贴自己的丈夫呢？我们不是要给未来人类留下最好的吗？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学到这里，慈悲的师父又点化我明白了一个法理，即正法时期夫妻大法弟子肩负的历史责任之一，就是要给未来人类的夫妻们留下一条最纯最正的路，这是同修夫妻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以前总觉得夫妻之间拌嘴埋怨都是小事，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是不在法上，是在用人心来衡量对错，而没有用法来衡量。常人夫妻还讲究相敬如宾呢，我们要给未来人类留下最好的，生活小事上承载着重大的责任，只有小事都正了，大事才有可能正，小事不正，大事怎么可能正呢？夫妻间由于太亲近了，所以最少掩饰，人心执着最容易暴露，也暴露得最充分。学法修心向内找，做得好，同修夫妻间就是个很好的修炼提高的环境，做不好就是人心执着的加油站庇护所。既然同修夫妻间肩负着正未来人类夫妻关系的重大使命，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做好。师父不强求我们非得怎样，那是师父对弟子的慈悲，我们不能因为师父的慈悲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一定得把这条路走好走正， 让师父放心。怎么走好？师父已经把法宝给了我们，那就是多学法，学好法，修心性，无条件的时时事事向内找，修正自己的一思一念，时刻记着自己是大法弟子，记着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记着师父的期待与众生的期盼，记着要圆满跟师父回家。夫妻间几十年如一日养成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在另外空间就是一座座大山。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符合法的习惯，决心要去掉它的时候，师父就会把另外空间的不好的物质拿掉。但是养成的习惯得我们自己去，而且得长时间下功夫去才行。尤其是同修夫妻间长期居于强势地位的一方更要如此，其强势应该体现在学法修心向内找讲真相救人上，体现在修出慈悲善念上，绝不能再用它来欺压对方，为阴阳反背的社会形势推波助流。一月前学法时就想把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但一则当时认识还不是很成熟，二则那段时间连续发表了好几篇交流文章，明显的起了干事心，学法练功都在想着要写这写那，于是就想着不能再助长干事心，也就一直没动手写。本周受到明慧周刊上同修的文章的启发，又把师父的有关讲法反复学习了好几遍，才有了以上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希望能得到同修的帮助，使自己很快提高上来。同时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修夫妻能互相促进，整体提高，共同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给我们的夫妻之路，把最美好的夫妻关系留给未来的人类，完成我们的历史责任。
我是怎样修去生气这颗人心的？作者了凡。深夜，我和四位同修到偏远地区挨家挨户地发真相资料，在返回的途中， A 同修他与我交谈，他说，你把前天切磋交流对生气的理性认识和所见写出来，也许会对更多的同修有一个好的借鉴。 A 同修他说，他自己以前非常的好生气，可是与我交谈后，他就能把握好不再生气了。既然对同修有好处，我就把空间场所见的生气的生命体和我是怎样善解及去掉的谈一下，与同修交流切磋。自己在大法中修炼多年，本以为心性守得不错了，遇到什么事时不会再生气了，在练静功中也基本能够静而入定。可是有一天，一件小事儿把我气得够呛，我左翻右找也没有找到根本的执着心。当然我会查出我动气的第一念是怨恨和不平衡的心在作怪，可是发现它是我早已挖掉的执着，我觉得这不是我生气的根儿。通过向内找的深挖过程中，发现我是在用找过的执着当作发生事的执着了，这样不但没有找到根本的执着心，又在真正的执着外面人为的加了一把锁，人为的把自己慧眼蒙上了一层迷雾，使自己找不准或不会找，很是茫然。我查找了半天，实在找不到让我生气的根本执着心在哪里，就想放弃。但这时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从中我一下子悟到了任何物质都是生命，那么生气的本身不也是生命吗？这一念使我在法理上认识到有师在有法在就没有找不到的，我一定要把生气这个生命体善解或去掉， 不然我会被他永远带动，更不知被他带动下会干出什么不可理喻的事情来。我先盘腿发正念，清理自己，静静地观察自己的念在怎么变，自己空间场慢慢浮现出了生气的生命体形象，它再也隐藏不住了。它是一个古代野人的服饰，赤脚赤身，披头散发，没有一点规范，一边向我走来时，四肢张牙舞爪，身体每个细胞无时无刻都要爆发。他对一切都不满，对一切都不平衡，对一切都充满怒和恨，对一切都要报复，对一切都想破坏、毁掉与杀掉，这样也难解他心头之怨恨。太可怕了，修炼人不去掉这个生气的魔真是太可怕了。我对他善解地说，我不想伤害你，宇宙在正法，虽然我与你有缘，但我希望和你化解怨缘，因为你太苦了，我不想伤害你，你离不开我，也不要在我空间场起作用。他乖乖地转身走了。从此以后，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再也不会被生气这个魔而带动了，心情也宁静祥和了。
由同修闯毕业关想到的，作者王浩天。晚上我在电脑前写东西，忽然听到一阵一阵的响声，我应声回头，看到同修的身体正在剧烈的抽搐，惊讶中疾步走到床边。这时同修的牙关眼睛紧闭，大汗淋漓，双手发硬，四肢就这么不停地抽搐。我使劲摇他，他就是不醒，不知同修何时失去了知觉，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睡前还和我说说笑笑的，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内心有点不定，担心这响声会把房东老太太吵醒。猛然中意识到，在正法时期用病业的方式来折磨大法弟子都属于邪恶的迫害，是应该立即制止和解体。我一下镇定清醒下来，神思坚毅稳定，开始发正念，心里请求师父加持，也一遍一遍地对同修说，不管你在哪儿，你都必须回来，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跟随师父到正法结束，还有很多众生等着救度，你必须回来，邪恶没有权利动大法弟子的肉身，谁动谁有罪，万劫不复之罪，尽无生之门之罪。抽搐声减弱了，但还是没有完全停止，同修还是处于昏迷状态。我在他耳边一遍一遍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把自己能背的经文背给他听，尽管同修陷于昏迷，但是我相信他能听到。一会儿同修睁开了眼睛，牙关还是紧闭着，他暂时还不能说话。我对他说，我说什么你跟我说什么，在心里说。同修看着我哼哼了两声，我们一起念正法口诀，让他把手掌竖起来，他的手很硬，我就这样握着他的手，让他保持发正念的姿势。渐渐的，他僵硬的身体开始变软，开始能张开嘴了。这时我让同修说出来，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要跟师父走到正法的结束，只有李洪志师父可以管我，不准邪恶动我，我的身体我自己主宰。忽然我看到虚弱中的同修眼中闪过狡黠的眼神，冷冷地说，知道了。我一下从内心的寒颤中意识到，那是邪恶在利用同修的嘴说。我正眼看着同修，
让他一定在这一紧要关头亲自说出来。同修跟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出上面的话。当同修说完后，没有多久，同修的神力渐渐恢复了，直到他站起来，意识完全清楚。这件事情后，让我想到很多。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同修，有时我们不一定全部都清楚彼此的修炼状态。当看到邪恶在迫害同修，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用师父亲自传授的正法口诀除恶，为了保护正的因素和生命，过程中怎么做都不为过。我们就是为了纠正一切不正的才来的。在正法还没有结束时，很多同修包括本人多多少少都是有人心的，但帮助我们去除人心的是法理，是对师父的信，而不是邪恶。我们以法为师，而不是依靠邪恶的折磨。在邪恶迫害中，想凭借赶快找到漏洞，好有正念对付邪恶，这还是现在依赖旧因素设下的圈子进行修炼的思维中。不管面对什么情况，如果有坚定的一念在法上，如果指导自己行事的是大法，如果自己所做的在大法中能找到足够依据的，那就堂堂正正的正法，而不被表面的危险局势的假象所带动。有时看到同修状态不好时，我会心里叹一声，哎，人心真多。当同修突然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我还是抱怨，以人心真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和邪恶抢夺同修的命时，也许那时我的任何一个暴露的人心都会促成同修的离去。在面对性命攸关的大事，除了保证正法修炼者的神的状态之外，任何的人心对危难中的同修或世人都是有极大伤害的。之后如果我再看到人心多的同修，还是得先多修修自己。不注意时，自己人的一念也有可能会给同修招致不小的麻烦。在同修闯过病业关后，明白了不是在表面情况很紧急的状况下才能显出整体的力量，而是在平常动起的一丝一念如何对待同修中体现的。整体的力量不是一下就形成的，而是在日常中依靠修炼者的善念和慈悲，不断地打通各种阻塞和细节，源源不断地汇聚成坚不可摧的整体。
修炼的记忆，作者大法弟子。这几天总是打不起精神，不像个修炼人，努力突破却力不从心，向内找发现还是有执着时间的心，不能持之以恒地做好三件事。早晨明明被闹钟闹醒了，却起不来练功。发完中午12点的正念，我想还是背法吧，还接着几年前没背完的第八讲背。我认认真真地背着辟谷第一段，然后背第二段，其实都不是。那么它是怎么回事呢？辟谷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特定的环境下采用的一个特殊的修炼方法。什么样的特定环境下采用它呢？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在宗教还没有建立之前，有许多修炼的人都是采用了一种密修、独修这样一种方式，进到深山里或者钻到山洞里去修，远离人群。一旦这样做了，那么就牵扯食物来源的问题。如果他不采用辟谷的方法，就根本修炼不了，就得饿死、渴死在里面。我从重庆去武汉讲法，坐船顺长江东去，看到三峡两边有一些岩洞在半山腰， 有许多名山都有这个东西。过去那个修炼的人用绳子爬进去之后，把绳子割断，就在洞里修炼，修炼不出来就得死里头，没有水，没有食物，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环境下采用的一个特殊的修炼方法。一边读着这段曾经读过无数遍的那么熟悉的法，泪水竟然充满了双眼，并且整个生命头一次意识到师尊的这段讲法讲的修炼人在山洞苦修的事，我曾经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说不出的感触，泪水一次次的从心底涌出。修炼之初，我就在梦里清晰地看到自己独自坐在一个幽深的山洞里苦修，山洞里还有庄严的佛像，泉水滴答滴答地从洞顶落下，我就在那静静地坐着。几年过去了，记忆犹新，但从没跟这段法联系起来。师尊今天用这段法破除了我昏昏沉沉的壳，我曾经在历史上吃了多少的苦，遭了多少罪，为了今天得到这师尊亲传的宇宙大法，我要开始持之以恒的背法，坚持练功，不能只是做事，首先得是个修炼人。修炼的美妙只有在不断的学法，向内找，去执着的实修中才能体悟到啊。
修出真善一念，作者王浩天。有个同修生活的比较困难，而且也不主动出去找工作。在车上我问他，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也可以安心的证实法，你想做什么？同修说，别的不想干，就想当经理或者院长之类的。我一听心里就想，能干工作也不干，尽找高的，真是好高骛远。生活的那么困难，周围的人都对你这个修炼大法的人有看法，你还不改一改，造成的影响多不好。顿时心里对他起了一堆的微词，随后自己的感觉也跟着不舒服。这一点情绪的反应使我把头扭向一边，不想再看他。突然心里意识到，我究竟把什么看得那么重？一点点的想法就能抑制修炼者的善，一点点的不顺，不如我所意，就企图带动更大的情绪，使修炼者动不好的念。点点的碰撞，情绪便陡然人化。那一瞬间，为什么流露的不是修炼者的善，而是怨？这时，我才清楚地看到，我还没有彻底地修出那真善的一念，还没有修出能主宰抑制一切人念恶念的真善，我还缺少那真善一念的威力。当我意识到这些时，不愉快的感觉没有了，也明白了在今后的修炼中是不能再被人的情再带动。刚才那一瞬间让我看到自己修炼的真实，修出真善一念的威力不再被世俗牵绊，也只有这真善一念的威力，才能最终帮修炼者成就生命不破的永恒。
救度众生，中国大年救人忙，由众生觉醒，见证大法好。作者子规。华人非常注重过大年，过了正月十五之后才算过了年。在这期间，人们要走亲访友，互道平安。许多大法弟子也利用这个时刻抓紧多多救度众生。 进入2010年，明显感到众生在觉醒。下面以一个法轮大法修炼人的视角，讲一讲具体的典型的故事，与各位有缘的朋友分享。一、亲朋好友聚餐，争相吐心声。同学、同事、亲朋好友早已经明白真相，并全部做了三退。今年跟大家讲什么呢？我希望他们能够得法。好，有了，就讲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一要讲清，本为王子要继承王位的释迦牟尼，为什么要出家苦修？王子要出家修炼，也要经历重重的阻难，如他父王给他娶了两位非常漂亮的美女公主，还有许多美貌的宫女，每天陪伴他歌舞声色，生活的奢华可想而知，想用色欲拴住他的心，并派下400多宫人里三层外三层的看着他，公然涉足看管，发现他走后派人去追他，追上后必须劝他回来，如果不回来，追他的人就会没命了，用杀人来威胁等等。面对这些，释迦牟尼没有动心，尤其是面对杀人的威胁，释迦牟尼智慧地让来人给老国王带回去三道常人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一、不死；二、无病；三、一家人永远在一起，也就是全部都脱离生老病死。这些老国王当然做不到。讲到这，告诉大家，中共邪恶党同样是在采用这样的手段阻止人们修炼，要把世人毁在这里。为什么中共邪恶党动用全部的国家机器打压，都不能够动摇修炼人的心？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已经找到了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二要讲清，在人间再显赫，走时什么都带不走。接着讲，释迦牟尼修成后，回去见他父王，大显神通。曾经英俊威武，掌握生杀大权的国王，病死时已经变得又丑又瘦又小，没有了任何的行为能力。从此他的整个家族乃至整个国人几乎都跟着释迦牟尼出家修行了。三要讲清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再接着讲了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问，师尊，有无极深成佛的法门？释迦牟尼佛说，要等转轮圣王下世之时。引出优昙婆罗花在世界竞相开放，以及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人们身心受益，奔香走告等。故事讲完了，一位两年没见面的大学同学非常激动地说，我永远支持法轮功，并讲了他经历的一些故事。这在以前是从来不敢公开讲的，私下里都没有听他讲过。他在餐桌上大声地说，我的哥哥原来就练法轮功，我哥哥有很多种疾病，最严重的是心脏病，经常胸闷，练法轮功以后，一天他吐出了一块黑不黑红不红的东西，感觉是从胸口那里出去的，从此以后再也不胸闷了，一身大病全好了。当时我哥哥让我也练，我年轻力壮的根本就没上心里去，开始镇压后，我哥哥害怕了，想把书毁了。我说，你把书给我吧，我给你保存着，等让练了你再练。我当时想，法轮功很快就会被平反，这么好的功，怎么能说不让练就不让练了呢？后来我的哥哥不敢练了，现在身体越来越差了，走路都一瘸一拐的，看得出他心里有些难过。然后他手指着同桌的一个同学接着说，去年见到二哥，大学同宿舍，年龄排第二，2008年得法，由一个又黑又瘦，对烟酒很亲，经常咳嗽的人，变成一个又白又胖，健康快乐的人，我感到很震惊。过去我们经常开他玩笑，他要能戒烟酒，我们就戒饭。看到他的变化，我也看了一遍转法轮，真好。我有胸积水，做过3次手术，能够活下来真是奇迹。看过书之后，我感到身体更健康了。按照子规的说法，我是保护大法书得了福报。我目前虽然还没有戒烟酒，也没有特别坚定修炼，但我永远支持法轮功，法轮大法好。另一个接着说，每年见面你总讲法轮功好，我也知道好，我原单位就没少练的， 我目睹过他们被抓、被打、被关押，经常被骚扰，不能够正常生活。说白了，我害怕呀，我不愿意找那个麻烦呢。我现在换了工作，身边也有一对夫妻练法轮功，也经常告诉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我呀，腰椎间盘突出，看来我以后啊，真要经常念法轮大法好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我有一个小哥们得了肾病，现在换一个肾只要150,000人民币，肾源也充足，上周换了7个肾。有的人身体里有4个肾，就是已经不好使的肾不给摘除，再加新的肾，可他就换不成，做了多次配型，就是没有可以与他匹配的。在这里我插话讲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讲了一个目击者被良知谴责后站出来揭露他自己亲眼目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我引导大家思考，我们这个小城市哪里来那么多充足的肾源？说是死刑犯的，请思考，上周有公布谁被执行死刑了吗？这时这个小伙子也说，有流浪汉或喝醉的人，或突然被人打了什么药失去知觉了，醒来后一摸发现腰后有鲜血，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一个肾没有了，这样的事例我听说过。看来咱们还真得少喝酒，听子规的话，常念法轮大法好。另一个中年人说，我呀真切地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体会到了什么叫撕心裂肺。年前我母亲去世了，在她弥留之际，我拉着我母亲的手，真的不想让母亲走啊，她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亲人能够永远在一起不死多好啊，我也想这样。我掏出护身符告诉她，真心常念法轮大法好，一定会带给你好运。她止住眼泪，双手合十，然后伸出双手接过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郑重地装进了口袋。其他人也是伸出双手一一接过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一个刚刚从农村老家省亲回来的中年人说，现在村里人也变得不如从前了，从前有了病的猪死后就埋了，现在一看猪病了就先杀了照样卖肉，这样的猪肉人吃了怎么会不得病？现在自己养猪的都不吃猪肉了，真是人心坏了，只看钱了。要都修炼法轮功，都能够按照真善忍做事，人就有救了。一个聚餐下来，大家都明白了真相，看清了中共邪恶党的邪恶本质，看清了只有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才是使社会稳定，才是使人类道德提升和回归的唯一的希望，并表示以后要修炼法轮功。二，80多岁的老县长揭露中共的邪恶，去一个远方的亲戚家，他的老岳父正好在他家，已经80多岁高龄了，头发全白了，拄着拐杖，身体还算硬实，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个老革命老党员，一生廉洁奉公，鞠躬尽瘁。问他读过九评吗？他说读过了，写得真好，都是共产党干过的实事，有些事我都经历过。他大骂现在的中共是多么的腐败，公安与黑社会是一家，怕我不相信还给我讲了许多的事例，比如说强行拆迁还打人，人被打伤是常有的事，没有人敢为弱者主持公道，因为他是老县长，一生耿直，所以有些亲戚还是会去找他出面告状，希望他能够出面调解。文化大革命期间多少好人被抓被打被迫害致死等等等等，但他骂归骂，他骂中共邪恶党也没有跳出邪恶党文化的圈套，因为他本人对共产邪恶主义理论仍然抱有幻想，对老毛头仍然是佩服。虽然他对文化大革命迫害死老革命干部不满，但他认为不都是老毛的错，是下面的人执行的错误，对打手们痛恨不已。我跟他讲了马克思的生平，问他，您知道您所信仰的理论的那个创始人马克思本人是个什么人吗？是个撒旦教徒。他 他说自己是第一次听说，以前不知道。后来亲戚对我说，老头很给你面子，跟你谈了这么多，以前谁跟他说共产党不好，他就跟谁急，我们根本就不敢跟他讲，他哪里知道，我边讲边发正念，铲除邪恶，句句点到中共死穴。我接着说，您是好人，所以中共邪恶党只是拉您这样的人给他装门面。如果他真好，为什么培养出来那么多的贪官污吏？您不与其同流合污是您的本性好，用修炼的话讲是您的根基好。我这样一讲，老人笑了，不瞒你说，我就信佛，经常看佛经。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一次一个小伙子的摩托车坏了，怎么也打不着火。我说，小伙子，我给你念叨念叨，一会儿车就着了。我说，您要是能够好好看《转法轮》这本书，您会更受益，一定的。老人说，不行啊，我没有时间啊，开春我要回老家盖房子。这回轮到我诧异了，这么大的年纪居然还放不下，这就是迷中人呐。一入迷中就觉得自己是为利而生，为利而亡啊。想到此，感到慈悲心油然而生。我真诚地说，那您就经常真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吧。老人家马上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全然不顾外面的有两大桌人会听见。我知道是我真心为他好的慈悲之心打动了他的本性明白的那一面。我带的神运光盘、藏字时光盘还有无罪辩护光盘都留下了，并表示方便的话让他的女婿带着他到我家里来玩，并跟我进一步好好谈谈。走的时候手里拿着拐杖而不是拄着，把我送出了老远，车开出去老远了，老人还在那里目送着。我由衷地感谢伟大的师尊，不嫌弃每一个生命，珍惜每一个生命，只要生命认同大法好，就给这个生命希望。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三，高官的心声，我就福气法。到千里之外的城市行经，受同修，以后称甲之托，去见一位离职的高官。据同修讲，1995年前后，两人先后得法，中共镇压后，两人就没有见过面，太远了，电话里又说不清楚，感觉对方没有放弃，但状态也不太像修炼人，希望我去后能够促他精进，并问问全家人是否已经三退。到达后安排了一下，就约见了他。见面后，他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得大法前一身病，去疗养治病时认识的甲，大家很谈得来，就一直有来往，都是缘分吧。后来我就来到了这个城市，1995年中央的一位首长给我介绍了法轮功，只练功一个月顽疾全消，这么好的法想告诉甲，结果甲也已经得法，也正想告诉我。被镇压以后，我就跟谁也不来往了，我的身份特殊，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我只跟一对夫妻俩来往，他俩经常被邪恶骚扰，但我还是跟他俩来往，因为他俩对法理认识的清楚，这让我服气。他至今烟酒都没有戒掉，修炼人不应该有的爱好也没有扔掉，对此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要借助这些形式多接触众生，以方便自己能够跟他们讲真相。对于讲真相，他说离职后自己办实业，他的企业文化皆来源于真善忍，他的老伴儿、孩子们都认同大法好。现在中共的邪灵少了，不仅他自己敢公开骂邪党，人们也是开口就骂中共邪恶党了。看了酒瓶之后，他认为写得太好了，他自己写也会那样写，句句是真。以前自己受中共邪党的毒害很深，他自己认为自己还是老师的弟子，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救度众生，他表示看老师写的文章自己就服气法。针对他的情况，我也有针对性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把红银人觉之分，何为人情欲满身， 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背给他听，并把人为什么到人间来，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在人中修好自己等相关法理背给他听，也谈了自己对宇宙结构的理解与认识，谈了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和不能够违反修炼原则的关系等。他表示愿意跟我交流，我告诉他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形式是集体学法练功，这个环境被旧势力操控的中共邪恶党给破坏了。这时明慧网给我们开创了修炼交流的平台，并且师父的新经文都通过明慧网传递给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最后他表示，神运光盘是老师指导的，你给我留下，我要好好看看。酒瓶我一看就觉得好，势力我都知道，所以没有看完，你也给我留下，我要再好好看一遍。我信得过你，你觉得什么好，需要我看的都给我留下，有些东西我还要给我老伴儿和孩子们看。我也转达了贾同修对他的关心，他表示你们放心，不论什么情况，我是永远不会放弃法轮大法的，我的心永远和法轮大法在一起。结语：大法会给众生带来美好，通过过大年期间讲真相，我真切地感到法大，大法给不同层次的众生开创了不同层次的美好，不管众生在哪一个层次，只要符合那一层次法的要求，大法就保护他，就赐予他在那一层次中应该得到的福分、神通法力等等美好的一切。所以我想对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众生说，让我们共同顺应真善忍，同化真善忍，真心的虔诚地说出我们千万年要表达的心声，法轮大法好。在这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平安度过劫难，共同进入美好的未来，返本归真，回到我们应该回到的纯净美好的家园。
手机真相短信编写的思路和取材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相短信是用来传播真相的，真相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中共真相，二是退党原因和真相，因此真相短信要和中共的来龙去脉联系起来写，直取本质，简单易懂，朗朗上口者为最佳。过去的短信以诗词为主，强调文学性，要在短短的90到70个字里面兼顾其文学性与真相很困难，造成了该说的说不清，该道的道不明，直接影响发短信的效果。短信产生不了震撼人心的作用，发过后不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也直接影响更多同修参与该项目的积极性，使手机群发这个重要项目的优势和效果出不来，也因此没有得到大陆同修的广泛的重视和参与。综合过去的实践，手机群发技术完善的今天，要使手机群发这个重要项目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发挥它应有的社会效益，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短信编写的思路和短信编写的取材问题。这两大问题的解决，手机群发项目就会有一个新的起点和值得飞跃。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手机群发项目的优势和社会效益正常化。我个人的思路是，短信要直接简单的直取中共的本质，言大陆人不敢言，说大陆人未曾想的中共的本质问题。这样的短信看的人无论是谁，看到短信后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和震撼，达到过目不忘的效果。这样一来，即使看短信的人当时不退党 也为他的以后的退党和思考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人心的共鸣和震撼力，大家才会去广泛的自动传播。这样一来，小小的短信的社会效益才能彰显，效果好的话，才能引起更多的同修参与短信的项目，手机群发项目才能广泛的铺开。现在的中国大陆，邪党信用完全的丧失，从韩寒现象来看，人人都盼着有人来说真话和实话，常人都在主动的传播真话和大实话，而能从根本上把中共的来龙去脉说清楚的真话，也只有九平共产党。本人在编写手机短信时发现，九平共产党的很多句子只要简化一下，就是绝佳的真相短信。只要把着《九平共产党》这本书，人人都会编写短信了，这样就解决了短信编写的取材问题。短信编写的思路和短信编写的取材问题解决了，也就使手机群发项目变得更简单和实际了。以下是本人参与手机短信项目写的几个短信，提供同修参考。中共党文化是斗争哲学的以恶为基点的邪恶文化，中国文化是以仁义道德、以人善的本性为基点的，以和为贵的更高尚文化。60年的反天、反地、反人，岂无报应？天谴之前，退出该组织。回复01代表退党，02代表退团，03代表退队。奴役中国人的马列外来邪教，人人得而诛之。诛灭佛道如三教的罪恶，业大如天，善恶之报就在眼前。天灭中共，退党平安。回复01退党，02退团，03退队。中华民族从49年到现在已经被马列邪教殖民了60年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列邪教的一个分支，是靠西来幽灵的暴力和欺骗的中共党文化所殖民国和中国人的外来邪教，退出这个组织做清白的中国人。回复01退党，02退团，03退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试看60年来，那些破坏中华传统而反天反地中间反人的邪党，看他们怎么人定胜天。平塘国家地质公园的王党石提醒你，天灭邪共，平安吉祥。回复01退党，02退团，03退队。天灭中共是天定的，解体中共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天人合一实质的表象，天灭人祸也为此而来。平塘国家地质公园的王党石提醒您，天灭邪共，平安吉祥。回复01退党，02退团，03退队。人在做，天在看。平塘国家地质公园的王党石提醒您，天灭邪共，平安吉祥。回复01退党，02退团，03退队。看九平明真相，人平安邪党亡，退出中共复兴中华。回复01退党，02退团，03退队。孙中山联俄联共，国难当头之时，西来幽灵入主中原，华夏亡国60年，诛灭佛道儒三教，亡我传统文化，罪恶滔天，恶报在即，赶快三退。回复01退党，02退团，03退队。贪官遍地，警匪一家，马列邪教亡我中华，60余年罪业滔天，还不快退，机会难现。回复01退党，02退团，03退队。红色政权斗争哲学，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外来邪教60余年， 三教尽毁，传统灭绝，父子相争，夫妻不协，快快三退，中共早灭。回复01退党，02退团，03退队。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